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兔三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节目是国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ally。 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那就是我们的悉尼汉语水平考试中心主任史双元教授来到我们电台。你好，史教授。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史双元。如果有个别听众还熟悉我的声音，那我非常荣幸。
史教授，您的声音很好听。
是吗？
是的，是的。
你这么一夸，我回去必须转告。
是的，那其实您是在悉尼多年了，也是推广我们的这个中文教育也是很多年的一个推实者。那我们也是今天呢，在围绕这个话题来对您进行一个访问。那您认为呢，在澳洲呢，其实推广中文文化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
语言学习是人类天生的需要，多语言学习是能干的人、聪明人的需要。就语言学习其实不仅是一种语言，不仅是一种语音、语调、语法的学习，其实它是一种文化的理解。中国的象形文字体系和西方的拼音文字，它本来就是很大的区别，所以学习中文它的意义大了去了，按照土话就是海了去了啊。那么就对于从如果是作为这个第一相当于第一语言习得来获得的话，它会整个改变人的思维模式，它就不再仅仅是机械性的拼写，它会联想，联想是创造性的基础，所以学习中文意义挺大的。这也就是我近30年前来到澳洲接受这个中文督导这个职位，我想它的意义不仅是传播中国文化，也在于文化理解、民族和谐。
明白。那其实呢，在澳洲呢，我们有很多不同地方的高校，以及说是高中也好啊，大学也好，有很多地方都是有推广中文文化，就是中文以及叫中华文化推动，以及我们说学中文的这么一个课程在的。那其实您认为我们为什么会去需要去做这么一个事情？
第一个呢，我这么多年的思考呢，慢慢的觉得推广不一定是最恰当的词汇，理解可能是更好。
嗯，
那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语言学习其实最它的根基在于文化理解，文化理解就是我要知道另一种民族他们怎么想这个问题，他们吃饭为什么挑这种啊？这个广东人民的饮食为什么和北方地区有差别，为什么稻米文化和小麦文化它还就不一样，这里面其实包括内部就有很多文化差异。
对，
而文化学习语言学习会加深对文化的理解，文化理解如果双方都不理解就容易误解，就容易打起来。所以世界为什么不和谐，很大的一个问题文化理解做得不够，学习语言为了世界和平。
嗯，是的。那么在中文教育呢，其实也是有在促进我们中澳之间的文化的一个交流。那在这个您认为它就是我们这个促进文化交流方面呢，它又发挥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那中澳关系是应该说很重要，同时呢又是比较典范的，属于可以和谐共处。两种文化差异很大，
嗯，
但是呢相对来说中澳属于可以和而不同。所谓不同呢，就是说两种文化的根基本来就有差异，和就是说可以和谐相处。就是因为澳洲和中国既没有地理上的冲突，也没有这个政治军事上太强的冲突，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这个时候学习汉语对澳洲本地的华人是一个归根之举，既要落地生根也想落叶回根。对于西人，也就是说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民族，它是拓展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于他们未来的文化理解、旅游、business 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学习中文它不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它是文化理解、民族和谐、国家友好的一个重要的桥梁。
嗯， 是的。那其实您有没有看到，像是近年来呢，有没有说更多的一些本地澳洲的学生开始学习中文的这么一个趋势？
澳洲学生学习中文，就以我以前27年工作的新州教育部 New South Wal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他们的人数来讲吧，最早80年代。新南威尔士州有第一个公立学校，因为新州教育部管的都是公立学校 ，government school、public school 不是 private school 是两回事情。它有2240所学校。80年代最早有一个学校叫 Crown Street Public School， 就在这个 city 开了第一家中文，当时有几十个学生。那么等到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已经慢慢的有了几千上万的学生，现在已经有3万学生学习中文。这个比例是按照当年50个到现在扩大了600倍。那么当然并不能说它一直在持续上涨。疫情期间还有各种其他的原因啊，它似乎进入一个高原阶段，进入一个瓶颈。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可能技术性的，就这3万里面大概大部分是小学生 Kindergarten to year 6， 等到这个初中呢也一部分，到高中真的考 HSC 不是 HSK、High School Certificate， 就是考的时候就几百人考，这就说明它怎么个持续是个问题。第二个呢，考 HSC 的很多人包括有华人背景的，当然他这个中文考试里面分好几种啊，不一样的。整体上来说，汉语学习人数越来越多，但是依然不是说真正日常每天都在上升，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性的因素。但很高兴的看到本地有一些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目前有的中文学得相当好。我们你可能有的人到视频上去看看，有几个澳洲的这个在中国的网红
啊，对的，
那是非中文讲的漂亮，这个文化理解比较深刻啊，语言字正腔圆，但依然很可惜的是，其实他们对文化的理解还没有达到该有的深度。所以真的也是我们觉得，就是一个与汉语的学习基础课比较多，但是网上持续没跟得上。第二个呢，文化理解方面还没有找到最好的办法。
也就是说像是我们平时上课的时候其实更多讲的是语言的授课，但是有没有会说是我们会有些文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授课的内容呢？
文化有，但是呢讲实话呢，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在思考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呢，历来文化内容比较教条比较一般，比如说天天都是包饺子，天天都是放风筝，就这样多了，其实你想现在就中国大陆的发展已经很快了，包括当然香港台湾香港现在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你像在中国大陆那种电子化的系统，公共交通如此发达，但它没能反映到这个中文教学里面来。这就其实是他们不了解当代中国，他只有到了中国旅行以后才知道，中国交通还是相当发达的。当然中国经济也不见得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发达，他也有很多这个生活还要奋斗的人，但是他缺了基础建设了公共服务系统也缺的不简单，这些在中文教材里面都没有反映出来。所以这我们理解的是一个还是过去的中国，不管你是多远的中国，当然不是100年前，不是拖着辫子的中国人，已经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依然不是现代中国人。其实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介绍比较充分，当然特别是在我讲前几十年，那么而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有待于我们有心的人扎扎实实很和蔼客气的给人家介绍，不是强迫人家接受，而是告诉你有这样的东西，就像菜一样，有好几个在这儿，有广东菜有深圳菜有这个湖南菜，你自己挑。文化也应该这样，不是强迫，所以不叫推广，
对，
而是说我给你介绍，你自己选择。
其实有没有可能像是就是以我的理解的话，像是西方文化呢，很多时候在我小时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个形式，像是我们看电影啊，去吃饭，麦当劳、肯德基这样子的，就逐渐的我认识到，可能说，我理解的西方国家是这样的，但是反而说我们在澳洲的话，我们的澳洲在澳洲的中文学习以及中文的文化推广就还没有到那一个境界，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里面有个最基本的概念，所有的文化的学习模仿都是从高往低处流动，就像一个坝一个河口一样，都是上游的水往下游流。100年前开始，西方文化在经济发展、文化等等方面，都是远远的超出了东亚国家。那凡是低水流的文化，都会仰望着高水流的文化，它自然的接受。就像农村孩子也要进城，穿城里人的衣服，吃城里人的麦当劳等等一样。那么，所以在当年呢，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学习西方文化带来巨大的进步啊，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那个时候确实西方很多表现是比较优胜的，是富裕的，是比较文明的等等吧，所以我们呢就坦然的接受了。而现在中国要被全世界接受还有一个时间，而且只能以和平的方式来让世界理解和接受。
明白。那其实呢，从您的观察来说呢，我们其实刚刚也说到有很多海外学生，就海外本地学生哦，会对这个中文会学习中文。那你认为他们其实是对中文学习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兴趣，以及他们会希望从中文学习里面得到怎么样的一个认同呢？
包括两种，一种是功利性的，一种是兴趣性的。功利性的，你比如说像在澳洲不怎么突出，你比如在中东非洲国家，他拿到我们 HSK 的证书，四级证书、六级证书，就能获得中国的奖学金，到中国去学习就会提供他奖学金，那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好的生活条件。所以那个地方 HSK 考试那就是竞争很厉害，在澳洲他依然没成为这样，只是有的人觉得他派到中国去工作他要学习，然后呢有的地方他比如有的想到他对历史东方文化感兴趣，他要到中国大学学习，他需要我们 HSK 四级文科，要六级理科是四级，要这个证书他才能进去啊，不仅是奖学金的问题。那么还有呢，比如有的企业招工，就像日本企业招工他要你会日语优先一样，意大利企业也是这样，
对的，
中国很多企业也是你会中文会优先。当然了，中国人好在他的英语好，他有的时候呢没强调没那么讲，但是以后会中文一定是有它优势，这只是一种功能性的。但更为可贵的是有一种是属于兴趣性的，有的人他就对中国历史感兴趣，他就喜欢中国的美术、中国的舞蹈、中国的音乐，他因为这个而爱上了中文。而这种呢我们叫做无功利的，可能是更加持续。所以我们呢，当然我们同时鼓励，比如说以后中国企业啊走向世界，和平走向世界的同时能雇佣很多本地人，那你学中文就明显的优势了，那就不需要你的鼓励，他自然学习中文。就像日语八十年代新南威尔士州一共叫36种外语，就现在也可以叫社区语言。80年代意大利语最领先，最早是法语，因为英语和法语的体系很紧密。为什么意大利语呢？因为60、70年代大批意大利人移民到澳洲，包括希腊人啊等等。
对的。
然后到了80、90年代日本车辆啊等等大量进来，是日语排上去。直到我做中文督导的时候，一直汉语和日语竞争，但日语有段时间远远超过我们。到后来中文超上去了，现在日语又上去了。这里面呢，很大的用就是语言，你学了有没有用？你像本地的学生很多是假期是愿意跑到日本去旅游。跑到欧洲去旅游，那你学了日语就有用啊。那么等到我觉得这个情况呢在慢慢的变，你像这个现在去中国旅游的孩子回来感觉也很兴奋啊，很好玩等等的，很有意思啊，上海迪士尼很好玩等等，我相信呢在改变。所以这种呢学习有用就找工作啦，学习没用但是好玩，这次可能是最好的，是我们认为是就是无功利的学习是最好的学习。
哦，确实，我之前都没有想过像这一方面的，就是语言学习对大家带来的一个吸引力。那其实呢，您认为就是说，我们也说到了，像是在学习中文里面有没有不一样的方法去吸引他们来学习？那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就是在澳洲推动像是中文的这个教育？
这个我们讲呢，学习中文有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学习了中文到中国旅游等等，是吧？那么，这个比如学习了中文以后找工作也方便，但更多呢可能是文化理解。其实，澳洲人和很多这个友善的西方人一样，他们是怀着善意来看待另一种文化，他们确实是有一种这个惊奇。有意思啊，也想了解。他们学习外语，往往有一种天生的热情。所以这里面呢，只要比如我们本地的华人社区友好相处，给人家展示一个优秀的华人形象，我们的文化可以和他们分享，不强迫分享，只是说我展示给你看，我们的孝顺，我们的热爱学习，我们的学生尊敬老师，这些这么优秀的东西，让他，你比如现在很多私立学校愿意招华人学生，为什么？高考给他们学校争光啊，考试刻苦学习学得好啊，如此等等呢，我觉得每一个华人，包括本地，都有义务展示我们优秀的一面，不是为了展示而展示，而实实在在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和谐友好的社区。我想想，虽然我们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包括前段时间，那么这个有一些无知的，是吧？愚昧的年轻人存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但包括我们自己做好，我们和谐相处，我们不占小便宜，我们大度，我们刻苦，这些我相信让人们看到一个优秀的中国名画文化的负债者。我觉得这是我们，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是我们崇高的境界。
对，我是感觉更多的是怎么去发扬我们的中华的一种优良的，怎么说呢，美德吧，这样子的方面。那么其实呢，您在澳洲呢，在悉尼呢，也是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是致力于说推动这个，怎么说，也不说推动吧，叫介绍，或者说是去。希望更多人去学习中文文化。那其实呢，在这一道路上面，有没有说遇到哪些挑战？
我当年那个在新州负责帮助中文教师学习中文拓展中文学习项目等等，也遇到一些不是一些很多困难。其实少量有的是，我不到这个地方来，我如果在国立大学一直教书，我可能根本不知道。比如说有一次，有个校长给我打电话说，你是中文读到，你要过来一下。我们这遇到个问题，中文老师遇到个问题，遇到什么问题呢？我就去了以后才知道，真的有家长告诉我们老师冒犯了他们的宗教。什么事呢？这个中文老师在课堂上呢，那个家长说：“你们这个中文老师，你必须开除他。他在课堂上说我的孩子，女孩子是猪。”我再问，我们说老师不可能这么随便的。后来了解才知道，中文老师呢是在给学生介绍中国的生肖文化，十二生肖。然后生肖的同时呢，澳洲的老师喜欢比较以游戏带动，就帮学生来算命。你属蛇，你属羊，你什么等等，算到这个女孩子呢就属猪。然后女孩子说：“你肯定我是猪吗？”“对，你是一个可爱的小猪。”她回去告诉她爸爸，麻烦了。她有一些族区就不能用猪来冒犯他们的，类似于神圣的一些，所以这个东西她就不得了的事。那么然后呢，当然这个问题解决花了点功夫，我呢就后来给他们解释了新州的教学大纲，包括中文教学大纲，它是澳大利亚政府认定的教学大纲呢，是经过议会批准的，不管什么样的形式，它要批准了才能教的。这个批准的大纲里面就有中国生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以教，所以这个老师没有犯错误，他是按照中国生肖的内容来教的。那么如果他真的要和我们争论上法庭也可以， 所以这个问题呢，最后给他解说了呢，说明是生肖文化。
嗯，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希望他不要误解啊，我们老师没有任何恶意。然后呢，那个，然后我们说，在中国文化里面，小猪是很可爱的，等等等等吧。然后这样后来还是接受了，慢慢的，但要说明中文教学有适当的照顾本地文化需要。我都当年上课讲课，我都开玩笑说，遇到这样的社区，你就不如把猪改为熊猫。虽然这一方面我意见不得了，国内的那些人要骂我说你怎么能改祖宗的东西呢，我只是说文化不仅要坚定还要全变，你为了让人家理解，那有适当的变通是需要的，哪一种文化是没有变通的。
嗯，
这问题遇到过不少，但我想我们中文老师很刻苦很努力，我们的社区还是宽容的，你讲清了他还是知道的。我们这儿的校长特别负责，澳大利亚的学校最好的一点，校长和老师平等，老师和学生平等啊。每天你去看小学校200个学生，校长站在门口欢迎每一个学生，基本上都能叫出名字，学生在那边啊，也把他当成妈妈一样的看待啊。这些方面呢，我对，虽然我知道很多家长还是愿意送孩子到私立学校去，但我要给我们的公立学校讲几句话。公立学校其实是不但在这儿，只要你是 citizen 和这个 permanent resident， 你就可以享受免费的教育啊。虽然少量的一些衣服费啊等等，但就是贫穷地区，如果家庭确实困难，也可以申请免除的等等吧。所以澳洲教育体系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有的家长华人会抱怨说学习不认真，还是在上课胡闹等等等等，这情况存在，确实存在。他们没有像中国的学生和学校要求那么严格，
对的。
但是呢，学生一个是比较愉快，第二个呢，真正想学习的他到了中学会自主，他这边高考也不容易的，比如说他四单元的数学就很难，不比中国的数学差，所以他就两单元三单元四单元，这边那个高考呢分为10个单元 10 units， 就一般科目呢两单元为主，但又像数学它有3单元4单元，四单元呢就很难了，就是说，也就是你学得好的你可以学，学得不好的数学可以不考，所以这个自由度给人的自由创造的机会特别多。总体上我认为中国的刻苦学习非常好，但澳洲这个自由创造也是很好的，如何把它结合起来，我们华人身处两种文化之间，有两种语言的优势，值得好好做一些融合工作。
是的，我非常赞同您说的这句话，因为我个人本身其实也是在澳洲上了高中，然后呢我是个人上了高中以后就明显的感受到了像是在国内上初中到澳洲高中这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感在那里，然后呢才我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的说是掌握了自己的一个平衡，就要不然很多学生就是说啊，我来澳洲好像就是学习没有那么太大压力呀，然后呢这个教师老师也不会说一定让你写作业怎么样的，就突然一下就放飞自我，还是说是我自己就说刻苦学习怎么样的，其实是需要这么一个自我的调整去得到这么一个平衡在哪里的。
其实我讲了华人社区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呢他们本来就有传统的重教重学的传统，
是的。
第二个呢，在这边也有创造性思维的环境，所以如果好好的用，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优势。像我们一句话吧，除了抱怨，也坦然接受和参与改造。一个环境，哪怕它是干旱的，我们每个人洒一点水，它就会变滋润起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是的。好的，那我们也是呢最后讲到了像是石双元教授呢其实也是作为我们的悉尼汉语水平考试中心的主任，那我们叫汉考
汉考悉尼汉考中心，
对，悉尼汉考中心。那其实您认为像是我们这个其实我们的汉语水平考试的主要的一个对象呢，还是说是在中文非母语者去作为一个中文的考试的一个测评吧，那它对于我们的学习者来说它其实有些什么实际的帮助吗？
第一个要纠正一下，它不仅仅是对汉语非母语的学生，
是吗？
它汉语桥试比赛， 它是要非母语的人才能参加。
嗯，
但是汉语水平可是人人可以参加。它是它用这个呢，很多汉语学习使用者，汉语为母语者，他要检测自己到澳洲来了以后汉语有没有退步，或者我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很多孩子到了澳洲以后汉语慢慢退步嘛，甚至有的人不学。
嗯，
学校里面有很多华人背景的孩子学日语不学中文的也有啊。那么这个汉语考试水平呢，它最大的一个是标准化国际化，因为这是全世界认可的，就像雅思一样，它全世界认可的汉语的标准考试，就跟别的再怎么考，它都不像这个是无数专家合起来研究出来一套体系，就是这个客观性比较强。所以呢，很多家长也认识到的事情，它不仅仅是它所谓的那个有用，拿了以后可以中国找工作，可以拿奖学金，主要是它的一个标准，就你到底汉语好不好，不是你讲了算，对老师也是一个测验，你教的到底怎么样啊？你到底教的是土话，还是教的是这个半汉语都不知道，但汉语水平考试就能。但是他还就像你讲的，他还有一个不够的呢，就是很高程度的他没有测量。这就是我现在在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图书啊，最近出的两本在国内销路很好，一个叫《去说人间好诗词》，一个是一日看尽长安花。一日看尽长安花还不错，在国内比较火，一年印了6次了。这些书呢，对于海外母语啊为汉语的人，对于他们保持中文是有很大好处的。它里面不仅是语言了，就文化了，就是我们如何理解中国人的思想，如何理解这个诗词的美妙啊，如何让我们自己在诗意的环境里面啊感受生活的美好等等吧。所以它就有抒情，有哲理，有语言。这个呢是我想以后呢作为一种补充教材，让本地的高阶段的学生能够来好好学习。所以以后有机会呢还会通过 2CRI 向大家来介绍。因为今年7月还有一本新的书出来，叫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好听吧、蒋捷的词啊，蒋捷是做过南宋最后的一个进士，叫樱桃进士。所以这本书呢画面感很强。如此等等，我就说我现在虽然以写书为主，但呢与汉语学习和让更多人学习呢也有一定的关系。我希望澳洲华人保留自己的根，阅读诗词让自己在异乡能获得根的感觉，阅读诗词让自己对生活有美好的向往。包括年轻人学会了诗词才好好谈恋爱，否则连讲话都不会讲。
是，所以其实像接受汉语考试的人有很多也是像是我们的
华人子弟。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其实呢像是参加这个就是汉语考试叫 HSK 嘛，它的中文英文的缩写。那其实在参加这些考试的学生中，是不是有很多人就是说我是希望去中国去留学，或者说我想去中国找一份工作为目的去考这个试，还是说大家有很多一些人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或者爱好说我想去怎么说呢？去test 一下自己这个对于中文的理解能力，去接受这个考试。
你已经代替我回答了，包括的比较广了。对于新人和比如说几岁就来到澳洲的孩子呢，他们考汉语水平考试呢，有可能想到中国去进修学习，乃至于找工作。但是还有大量的孩子呢是华人家长，不希望孩子丢掉根。不希望他的孩子和爷爷奶奶没办法讲话，所以呢要想保住他们的中文水平，毕竟这也是一种资源嘛，所以呢他们就比较卖力的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学习以后每个学校都说自己教得好，那么你怎么呢，你这个考试就能到底你学得怎么样。 这就是一个就全世界认可的标准，就这个叫做联合国认可的汉语水平考试，就是这个考试。所以这个呢是有点意义的，有点
明白明白。是的，那其实呢我们也是说完了这个汉语考试了，我们最后来再来总结一下。那史教授，其实您如何看待像是中文教育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呢？
这已经接近采访完毕了，那我第一个还是看好，因为这个中国经济的发达，中国各方面，这个任何强势文化，它的 它的传播都会获得天然的优势。第二个呢，澳洲和中国其实是比较友好的，就而且澳洲人民是很仁厚的，他们对学习各种语言天然的兴趣，因为这个国家本来就多元文化，所以他们对学习外语是没有排斥感的。
对的，
他从来没有说学习外语是一个不自信了卖国了，他没有这个，学习外语是有意思的。所以我认为，但是呢还要有待于中文的作用更强大，中文的学习更方便，如此等等呢，我相信他总有一日中文会不是一枝独秀，而是在万花丛中独自笑。我相信他是各种语言都发展，但中文发展的非常好，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是的，那其实在这个未来趋势，就是你毕竟是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推动者的一个角度去看待它，有一个明朗的一个未来，那有没有说是在未来的这一个发展途中会有些哪些的挑战呢？
我们希望就是一个持久友好两国人民，第一个呢语言学习不受任何政治干扰，第三个呢要培养更多的本地老师，说到底吧，就讲英文的人来教中文，教那些西人就效果要好得多，所以呢这样的老师缺的很多。
哦，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
就以中文 native speaker 中文的老师很多，
嗯，
但是呢就是用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教中文的其实不多，很少可以说，
哦，
这是一个困难。嗯，所以这个你各位听众，如果你有时间，叫下你边上的邻居，教他讲几句啊，让他给他介绍呢中国的情况，也是很友好的。说到底，我们都在为民族团结、社区稳定做贡献。
嗯，明白。是的，那其实呢在最后呢，在采访的最后了，您对这个未来的中文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望或者是什么样的建议？
我讲了一个呢，就是说注重本地英语教师的培训，第二个呢跟上时代，就是说中国文化的介绍不要仅仅是包饺子啊、放风筝啊、爬长城啊，应该更现代一些。还有一个呢多媒体必须这样的，否则你无法这个忘。我在20年前我们很早就做过卫星节目啊，这个还做过这个CD-ROM， 那个时候很先进的，当然现在是比这个先进的东西多得多了。也就是说培养本地老师，多元化的媒体发展啊，然后呢我们尽量看要把它朝这个比较能实用和兴趣结合起来。
嗯，是的，那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石双元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为我们分享了像中文教育在我们澳洲发展的这么一个我觉得我是听了一堂历史课，以及这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蓝图在这里的，所以真的非常感谢石教授来到我们电台，谢谢石教授。
你们坚持着中文电台广播也是在做贡献，谢谢
谢谢。